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啊，这两章很特别，强调的就叫做分别为圣。十三章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从偶像，而且随从偶像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犯的结果，面对的结果是什么。而圣经也在整个生命记第十章提醒我们哪些事、哪些人会引诱我们去拜偶像。所以十三章、十四章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到十四章讲到圣洁与不圣洁的食物，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又讲到十一奉献，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眼一定要有一个眼光哈，叫做怎么去分辨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不圣洁。一个会去拒绝偶像的人，一个会去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神，什么是偶像，他能够去遵从神、拒绝偶像的人，他读十四章，他才读得懂，他就能够在食物上面去分辨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不是神所要的，以至于连他的食物都可以分别为圣，他的金钱也可以分别为圣，他的金钱就可以拿来喂养跟帮助立位人。他的钱能够为神所使用，他的钱也能够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神就使他在他手所做的一切使他尽都顺利赐福于他。所以十三章、十四章你要连在一起看。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整个十三章要放在一起，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你不要被引诱一个致命的诱惑，就是去拜偶像。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提醒我们的叫做假先知，假先知会来诱惑我们拜偶像。他用什么来诱惑呢？用神迹奇事，用神迹奇事。神就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当神迹奇事不能够诱惑我们，还有一个会诱惑我们是什么呢？那就是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啊，这些会来诱惑你的，诱惑你离开神去拜偶像。神还提醒我们如何解决。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比较强调的是权势了哈，就权力，就是匪类。他用匪类，匪类就是会让你害怕，匪类哈，就可能是大家都这么做，就可能是整个城大家都这么行，我周围的所有的朋友，甚至是整个社会、整个城市都这样做的话，那我怎么办？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压力之下，我怎么去面对？所以从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怎么紧紧的跟随神，而且有智慧的去面对这些诱惑。而这些诱惑我们胜过了，那么在第十四章，什么叫圣洁，什么叫不圣洁，你就分得清楚。食物如何分别，金钱如何分别，关系如何分别，你就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十三章、十四章是接续在生命记对于提醒我们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偶像。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假先知做梦的行了神迹奇事，显给我们看，叫我们去认识别神，去侍奉别神。诶，你要知道第二节的那个随从啊，第二节说对你说我们去随从，那个随从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走在后面，就是你就是跟着神迹奇事走啦。圣经在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一个提醒我们如何胜过假先知，如何分辨假先知是什么，借着神的话。神迹奇事往往最试验我们，所以第三节说会透过神迹奇事来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亲爱的家人，人天生有个本性跟本能啊，就是喜欢看那些特别的奇事。哇，这个死人复活啊， 哇，病得医治太奇妙了，这种大神迹大奇事太吸引我们了。神说，你要顺从神，你要敬畏神，你要谨守他的诫命，你要听从他的话，你要侍奉他，你要专靠他。六个动词，摩西就是重复讲，重复讲，讲说你要顺从，你要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神就说，你就是好好去读神的话语嘛，好好去读神的话语，你就能够胜过假先知的谎言。亲爱的家人，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也说啊，到了末世，假基督假先知会起来，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哦，连选民都会迷惑。约翰一书4章，那个已经到耶稣已经离开了很久了，那个使徒约翰已经很老了，在约翰一书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异端了，那时候就已经有假先知假教师起来了。约翰一书4章1到3节，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你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世界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怎么分辨呢？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所以圣灵可被试验，可以。怎么去试验？就是这个灵他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是不是升天为我们代求，将来还要再来，就是这个。那个这个灵啊，那就是出于神的。但如果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哦。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他不认耶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受鞭伤，那么这个灵就是出于什么？撒旦魔鬼。亲爱的家人，撒旦是很狡猾的，他们说，哎呀，我们来要跟从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顺从耶稣，效法耶稣的精神。亲爱的家人，这还不够，你要问他，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问他，耶稣基督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将来还要再来。你要这么问他，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我们胜过了死，胜过了一切的罪恶，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亲爱的家人，在这幕后的世代，新世纪的神学、基督教科学会，甚至一些的异端，他们都会说耶稣在这里，耶稣在那里，不管是全能神啦，还是新天地呀、啊，哎呀，他们无所不用的奇迹，就是行出许多的大神迹大奇事。耶稣说，听从神的话，专专的侍奉神，专靠他，你就可以得胜，而且你还要把那些假先知做梦的用言语叛逆啊，领那领你出埃及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啊，你要把他致死，恶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哇，你现在想想看，我们现在谁在做这件事啊？没有啊，没有人在做这个致死，把它从中间除掉。所以为什么教会间软弱啊？亲爱的家人，教会里面现在掺杂了好多的心理学啊，掺杂了好多异教的东西。现在的教会讲台上面掺杂了好多，哎呀，政治啦，什么投资啦，啊，心理学啦，哲学啦。亲爱的家人，这都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得不着恩膏和力量，以至于我们面对撒旦恶者，我们就失去分辨力，我们就很软弱，我们就成为撒旦恶者的食物。好好读神的话，越到末世好好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你才可以胜过神迹奇事对你的诱惑。神迹奇事不见得是假的，但神迹奇事也不见得是真的，唯有神的话才是真的。仅仅依靠神的话，哪怕是神迹都没发生，但神的保守、神的保护、神的坚固 要赐福在那些未见而信的人身上，极大的能力恩宠祝福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阿们。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是在讲什么？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关系啊，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好兄弟，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子，哪怕是像是你性命一样的朋友，他对你说暗中引诱。为什么要暗中引诱？为什么？因为明的不行嘛，你那么坚持。他说，哎，要不要我们去侍奉别神啊，周围列国的神啊，啊，周围这个神很有名啊，信耶稣不要信的太迷信啦，还有别的神你要信啊。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关系的诱惑。第八节，神说你不可以依从他，不可以听从他，眼也不可以顾惜他，也不可以连续他，也不可以遮蔽他。哦，一次连续讲了几个不可啊，你数数看，五个不可：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哇，神对这个罪的那个对付啊，是这么的绝对。第九节还说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用石头打死他。哇，这个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谁敢做这种事？我们怎么可能因为有一个人引诱我，我不去敬拜神，我不去教会，我就杀这个人？不可能嘛。但是相对的，那个不可依从，不可听从，不可顾惜，不可连续，不可遮蔽，我们也开始慢慢的没有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啊胜过仇敌恶者的势力，为什么教会越来越软弱？基督徒很软弱，软弱到一种地步，你会发觉神的全能啊，神的大能，神的那种像当初使徒们他们也可以行神迹啊，先知们行神迹所带来的那个权柄，使人归正，使人爱主，离弃偶像的那个能力，好像今天在教会当中看不见了。我们多渴望烈火先知伊利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多渴望保罗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多渴望使徒彼得约翰在我们的当中，他们可以行神迹，他们教导百姓认识神的话，我们当然很渴望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没发生啊。我们就现在就靠这时代，我们可以为神的话语而站立啊。今天有时候太多就是我们在关系上面软弱，可能假先知啦，假教师做梦的我们可以胜过，但你知道吗，在暗中引诱你的，有时候我们就胜不过了。先生太太讲一句，爸爸不要去聚会啦，老公啊今天不要去聚会啦，哎呀我们的儿女对我们说一句话，哎呀爸爸妈妈，哎呀今天可不可以陪我们，带我们出去玩，同学都带我们出去，我们可不可以一两周不要去聚会啦，不用周周吧。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好性命的，如同好性命的朋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就对你说，哎呀难得来，我难得来找你，今天不要去聚会了吧，啊，今天不要去聚会了吧，来来来，我介绍我的神给你，你想要介绍耶稣给我，我也介绍我的神给你嘛，你邀我去教会一次，你也来我的，我去的这个敬拜的地方也来一次嘛，对不对？哎呀，以前我就是这样，我传福音给我同学，带我同学来教会吃爱宴，带我同学来听道，我同学就说，哎呀蒙恩啊，我跟你去你的教会，你也来跟我的道馆好不好，你也来听听我们的师父讲话，公平嘛。哎，我当时想，哎也对嘛，做人情嘛，说不定我还给大家去信主，我也就傻傻的我跟着他到了道馆。哎呀长大以后啊，我那时候还年轻啊，还在读书，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傻，我真的应该要为主坚持啊。我就是怕友情啊失掉了，人家一句话，哎呀公平嘛，那我就因为这句话，你看我软弱了，所以求主怜悯我，真的求主怜悯我，我今天在关系的上面，求主坚固我的心。我虽然不至于所谓的什么用石头打死啦，先下手杀他，但神啊，叫我里面有一个为主的福音站立的勇敢，以至于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配偶， 他们可以尊重我的信仰。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软弱，以至于连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家人最熟悉我们的人就也不尊重我们的信仰，所以既偶像之物的食物你也跟着吃了，大家难得聚一聚教会聚会就不去了，大家也分享分享个人你是怎么拜佛的，你是怎么拜神的，哎呀你是怎么敬拜的，你是怎么烧香的，哎呀你所拜的神也给你的祝福啊。哎，相对的我们信主好像就没有这么的有力量可以勇敢的跟人家传福音了哈，那个福音的生命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就软弱了。亲爱的家人，在这末世你真的要为神站立，勇敢的为他站立。神既然这么说，要这么严厉，不可不可不可，一连讲了五个不可，那就表示他有能力可以给你，他有智慧可以给你，他有保护可以给你，他有生命的得胜可以给你，你可以为神做见证的。现在是暑假期间，跟我们的孩子到处去走走，你也要兼顾说，主，我要带着我孩子敬拜你，敬畏你，不管到哪里玩，我们全家如果能够找到教会还是去聚会，如果不方便找到教会，我们全家也是一个简单的聚会，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一起分享都好，就是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我们在哪里，聚会是不可少的，读经是不可少的，祷告是不可少的，敬拜是不可少的，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稳固的坚定的活在这份信仰里面。阿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简单带过，其实这边所讲的就是面对周围的人大家都这么做，神说他们叫做匪类啊，神说他们叫做匪徒，神提醒我们，你要探听，你要查究，细细访问，是不是这些真的是真的，是不是有这些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的中间，这些事情就不可以再去建造，你不要有份在这建造的上面，你如果离开这一切，你看哦，第十八节后面说什么，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诫命，行你眼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怎样，你去宣告，你就照着这些话去宣告，耶和华必转意不发烈怒，他要恩待我们，连续我们，照他向我们列祖所起的是使我们人数增多，神要使我们丰盛，神要使我们昌盛，神要使我们有能力。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有假先知或做梦的起来查考神的话，如果有你很熟悉的亲友朋友夫妻儿女暗中引诱，那么你要绝对的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神会使你在这一切事情上有智慧有能力，神会恩待你的家，神会昌盛你的家，你要为主坚持。有时候就说，哎呀，家和万事兴啦，不要因为信仰就造成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摩擦，你以为是没有摩擦冲突， No， 这是撒旦的谎言，你反而让你整个家失去了神的恩宠，你反而让你的家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你反而让你的家失去了神要大大赐福在你的家中。你为主坚持，这些福分才会来，你传福音给你的家人，坚持让这些偶像，让这些这个在你生命中的一种的引诱，让你离开神的引诱，你不可，你为主坚持，那么我告诉你，神就使你昌盛，神叫使你丰盛，神叫恩待你，神叫连续你，阿们。所以亲爱的家人，那就表示什么，你的耳朵要被对付，不要老是被那些神机骑士啊抓住了你的眼睛和耳朵。第二，你的情感要被对付，征战得胜之方的教导里面，我的情感要去征战，我的情感要对准神，我的情感要爱神，我的情感要为神而坚持，那么我的情感就可以在神面前真正的带出基督的爱，而不是人本主义的爱。十二节到十八节就你的什么，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界限要被对付。什么叫做匪类啊，原文的意思叫做毫无价值的人啊，毫无价值的人叫匪类。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毫无价值的事，毫无价值的人，这是大家的看法，大家的觉得，堕落世界的一些的观点也来引诱你了， 神说这些人叫做什么？毫无价值，不是他们做了多坏的事，而是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价值。你的生命要在哪里？要在神的国度里啊！你的生命要在神的国度里有价值，你的生命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影响力。亲爱的家人，不要惧怕，有时候我们就是太惧怕了，惧怕到一种地步，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不敢坚持，怕弄坏关系。哎呀，不要去讲这些话嘛，你就好好拜你的神嘛，尊重别人的信仰嘛。这些话听起来好像都对，但是实际上都是让你们的家失去神的丰盛，失去神的恩宠，谎言。亲爱的家人，十三章十四章你要一起来读，求主真的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聪明，怎么在末后的时代为主坚持，为福音坚持，为圣洁坚持，为真理坚持。那么你就可以向神要说，主，我要从你而来，领受你所应许的昌盛丰盛恩待和怜悯，我的家要成为敬拜神的家，我的家要成为一个供应的家，我的家要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大能要大大的运行在我们的家中。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